谢谢耶稣，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上主日学。谢谢圣灵，你是我们的老师，在各样的事情上你都要教导我们，好像母亲父母养育儿女一样，要把我们在主里面拉拔长大，让我们被打点的整整齐齐，被打点的合乎圣徒的体统。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来拯救我们，而且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撒旦的权势，而且你也要继续做工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的话如同水一样来洗净我们，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世界的世俗的习性、世界的观念生活态度、言谈举止都帮我们洗掉炼净，好叫我们彻头彻尾的干净，可以跟主耶稣可以讨主耶稣喜悦，可以让主耶稣享受我们这个人。主，谢谢你，赞美你，为我们在灵里头的追求，特别是我们生命的追求，那个果效是要存到永远的，那个美是在我们的灵魂里面的。哦，神啊，求你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热切的，何等渴望看到我们被洗干净，看到我们分别为圣，看到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把你那个渴望也放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懂得羡慕灵魂之美。谢谢主，赞美主，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为我们班上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向你感恩，为他们的认真学习，父啊，孩子为此来感谢你，为他们给我的激励，给我的扶持，父啊，孩子感谢你，求你一一的祝福他们。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哈讲到言谈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比较讲的是那个有过失的不好的言谈举止哈，那现在就内容来说，我们来复习一下哈，看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就言语我们的话哈的内容来说，有哪些是属于过失，就是不好的，不是神所要我们有的，是不合圣徒体统的。想想看，随便想一个都可以。不要看讲义，用脑子想。对，言语内容方面的。第一点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言语上的过失，第一个要弃绝的是什么？一眼，
很多虚浮的话。
虚浮的话，还有呢？对，虚浮的话，什么叫做虚浮的话？譬如举个例子来说吧，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讲一个名词，可是呢，到底是什么呢？模模糊糊，对，类似什么？
有说这个客套啦，夸张啦，
过度的，就是言不由衷，的恭维，对，那谄媚怎么样？对，因为谄媚是一个网络啊，你会谄媚一个人，通常内心里面是存着一个要巴结、要得好处、要利己，讲一些他喜欢的话，可是为了要从他得一个好处，这是这个行。有些是恭维，有些人是习惯性的恭维人，那他是自我肯定不够。他借着恭维别人，让别人喜欢，来，好像我要逃离喜欢，免得你不喜欢我，是要被肯定、要被接纳而带出来的行为哈，还有没有什么？批评论断怎么样？
批评论断
是很不好，搬弄是非哈，张家长李家短。传话呢，传言呢，传舌啊，听来了跟他说啊，你想不想家有天处，不实在哈，那这个都是不精准。可是有一个呢，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那是明明的说谎，明明说谎那是很不讨神喜悦的哈。我们讲到说，谁是那说谎之人的父啊？说谎撒旦，谎言呢是他制造，他是谎言的制造工厂，对，所以我们一说谎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就成为魔鬼的孩子一样，我们身上呢就带着魔鬼的气息，带着他的臭味， 好，那是这个是神很不喜悦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他是很厌恶一切的虚假，啊，对，还有没有什么？哎，这个是我们还有很多，你们就回去再看哈。那你们这个礼拜有没有过去这个礼拜有没有在言语上稍微留意一下？啊，有没有留意自己口中的话语？哎，我们不能只光上课哦，上课的回去要用哦。要把上课的东西放在心里面，哈，所以最好的最好会使得，因为我们这样听课呢，当然当场听都都懂都懂，嘿，都觉得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呢，听过一遍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哈。我刚问你们，你们答不出来。如果你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因为听过一遍是不会就记得。他们说一个信息呢，一个消息要讲七遍才会印到脑子里头，好，七遍。所以呢，这要是你们能够回去找个时间哈，把讲义再看一遍，温习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有印象。哎，然后温习一下的时候，譬如说讲到言语的过失有哪些哪些，那你就拿这个东西自我省察，看自己在哪一方面呢需要留意。好，那这个礼拜呢就往那个方向去，这个礼拜就留意它。好，那我们讲到说呢，言语的刚刚讲到是不管是不仅是内容的，有些时候言语的过失呢，有些时候那个过失呢不是内容，而是说话的时候不对。好，像有些呢，你们年纪大的大概比较不会，有些年轻的妇女啊，好，一整天在家看孩子，被小孩子吵得不得了。好，姐姐又哥哥又打弟弟，然后小孩子又把东西弄坏，这个那个的，啊，累得不得了，气得不得了。先生一回来呢，他就开始跟他讲，你知道今天你儿子怎么样？你知道你女儿怎么样吗？先生刚下班呢，又累又饿，这个时候是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吗？不是的，哈，连好话都比，甚至连好的话都要看时机。嗯，所以在箴言里面有一句呢，他说你清早啊，你清晨大声给人家祝福啊，就算是咒诅他。那为什么？你大声给邻舍，大声的给邻舍祝福，清早啊，嘿，他听了就这个就等于是咒诅他，为什么？人家睡觉睡得正好啊，这好的话他也不要听，哈。然后呢，有些时候是没有智慧，对伤心人唱歌，哈。所以你有没有这一句？对伤心的人唱歌，我看在哪里？嗯。
其实唱歌的话，他开心的不是也很好吗？
对，可是人家伤心呐、啊。对呀、啊，
可是本来伤心啊，那你逗他高兴就好了。
不，你唱你快乐，你唱你快乐的歌，你自己很快乐，就哦那个就唱歌，人家心情很沉重。好，所以圣经上耶稣不是讲吗？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啊，那当然呢，如果有些人他说，哎呀，你这么不开心，我唱个歌给你听，逗逗你开心，那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是一个带着一个体恤，知道他伤心，要帮助他开心。可是有些人呢，就是很没感觉，哎，人家都已经伤心到哈，他还是很快的讲说是这个那个的，哎，连甚至连讲见证，好，我们讲见证呢，都要有智慧，不是神替你做什么，你都要到处去讲的，让圣灵来推动你，圣灵跟你说现在可以跟他讲这个。你就讲，如果圣灵没有推动你，你不要到处讲，因为讲呢，有些人讲见证呢是纯，你说他是归荣耀给神吗？还是在夸自己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哈？你想着，哎呀，你知道神对我有好大的恩典哦，哦，我现在又加薪了，公司又给他红利啊，人家已经失业了半年都没钱了，你在讲这个见证，你想这个见证能够温暖他的心吗？哎，不能。对，好，所以对啊，那人家那个独生子刚刚车祸死了，你去跟他说，哎呀，我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了，小孩子多可爱啊，哦，不能等了十年不能生，你那就生了一个又一个，哈，就去跟他说，你看父神又赐福我了，那人家听了感觉怎么样？难过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呢，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这个智慧哈，我们是要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从体恤人，从一个体恤的心来。 好，我们说不怕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心，你有一个体恤的心，你自然会察言观色。哎，可是这个察言观色呢，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察言观色，而是为了他的好处。啊，这样明白哈？对，嗯。还有一种呢，是有一种的言语的过失呢，不是内容不对，是口气不对。这个我们都可以了解哈。这个好话被他一讲就变坏话，是不是这个样子？哎，那夫妻之间很容易口气就因为太熟了就不修饰，啊，对别人的话温暖一点、客气一点，对自己熟的人就直通通的就过去，哈。那这个很容易伤人啊，所以在箴言里面有一节经文呢，他说言语浮躁啊，如刀刺人呐，啊，哎，那不是内容不对，就是口气不对。那口气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习惯，因为都是一个习惯性。很多人是因为父母对你的口气是这样，你也是这个样子，对。那这个浮躁，有些时候是浮躁，有些时候是过度严厉，是口气严厉，不温柔。不滋润，好，就像我女儿小时候，哎，有一次，我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太久，哎，有一次我就突然意识到呢，我跟我女儿讲话的口气啊，还有表情啊，就跟我妈妈跟我讲的话一样。我们小时候呢，我是结婚了来美国了，回去我妈妈跟我讲话，脸上才有笑容。以前小时候都是板着脸的啦，嗯，讲话都是板着脸，都是纠正性的话，哎，这个下课回来，校服还不脱掉。啊，抽屉也不关好，还不赶快去读书，都是类似这样的话，没有鼓励，没有称赞，没有那个，然后口气都是板着脸的。好，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对我女儿就像我妈妈对我。哎，那当我们有一个意识的时候就有救，有些时候就麻烦，就是不知不觉，没有自觉，哈，对。所以这个呢是比较是口气上的哈，然后另外动机上的不对呢，这个是先要地下，动机不对的话呢，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动机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要省察的就是动机对不对。其实我们为神甚至为做的教会的圣工啊服事啊，如果动机不对的话呢，就不算分，在天上就没有奖赏，在神那边就没有纪念。动机一坏了，这整个就臭，对。所以那动机的话，是我们可以自，我们要自我省察，就是你做这个是为什么？哎，对你请客是为什么？对你传福音是前来教会是为什么？有很多看起来是很好，表面上看的是很好事，他做你也做，两个外面做的是一样的事，可是他的呢神纪念，他的呢神不纪念。对，第一个呢神省察的第一个就是动机问题。所以保罗也讲啊，他说有一等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有一等人传福音呢是为了嫉妒。哈，就说保罗你传福音，哎，我也会传呐，哎，就是我为了表示他自己是大使徒，不输于保罗，他也努力去传，哎，那他传1000个、10000个都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呢？耶稣有一次讲，在马太福音7章，他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进去。他将来会有许多人来跟他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吗？可是耶稣要跟他说，我不认识你，你退我后边去，你神会跟他说，你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哎，那我们读了之后觉得很奇怪，他不是行神迹的吗？他奉主的名行神迹，他奉主的名医治病人，哎，怎么会主不认识他呢？这里头不是有没有做出来，有没有这个工作能力出来，而是什么？主不认识他有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动机的问题？对，动机不对，哎，或者是去做一件神没有要你做的事情，好，那这个就不被纪念，哎，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话的时候哈，就是那个这个，不管是讲话，不管是做事呢，动机一定要那个。那我们神呢，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的，人心中的隐情呢，有一天呢，圣经上呢说，有一天在神面前呢，都要曝露出来。 对，所以与其将来暴露呢，不如我们现在自我省察，然后一直求，一直练，一有不对的动机，赶快跟神认罪，然后赶快求神来炼净我们，啊，免得我们就像玩一种扑克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玩一种扑克牌叫捡红点，有没有？台湾来的比较知道，就是红的有分算分，黑的不算分，对，所以有些人呢，一大叠玩完的话，一大摞。拿了牌，后来呢，大部分是黑的，就不算分，哈。所以我们服侍主呢，哦，做得忙哦，一天忙过一天，一年忙过一年，将来到天上被主一洗，被主一检查呢，都是黑点，那可亏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讲哈，敬虔的言谈的第二部分是讲好的那一部分，哈。我们不是讲到保罗说我们要除旧布新吗？好，那讲到生命的成圣哈，不是我们讲到生命要成为圣洁，那圣洁呢，并不是只是不犯罪而已，哈，你光不犯罪不等于是圣洁，其实圣洁呢，简单的定义就是像耶稣，像耶稣，哎，那么耶稣不是不只是不犯罪而已，耶稣怎么样？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耶稣口中所说的话呢，都所做的都尽都美好。你看他，他所做的尽都好，他口中的话语呢，都叫人得滋润、得造就。对，所以在我们的言语上呢，我们是要除旧，把一些旧的、带着世界味道的、世界味道的那个世俗的、败坏的，有些是罪恶，有些是世俗，哈。就像有些人，就比如说有些人的打扮，好，那就是打扮得像妖精一样。可是有些人打扮呢，你说他呢有没有很作怪呢？也不见得。可是那个世俗味就很重，你懂我在讲什么？哈，就是珠光宝气啊，哈，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言语呢，罪的那一部分固然不可以有，淫词妄语啊、三字经啊、批评论断啊，这些不能有。可是呢，像虚浮的话，过度的恭维啦，心不言不由衷啦，哈，那个白色的谎言啦，讲一些不实在的话，这个是世俗，是因为一般人都是这个样子，整个社会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在社会的大染缸，过生活几十年下来沾染的东西。那这个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哈，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言语上的，我们言语哈，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提到箴言有一节经文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吗？哈，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有权给你生，也有权叫你死，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叫你死的那一部分要除掉，可是不讲不对的话呢，也不等于够了，还必须讲好的话，讲一些。好的话，就譬如说呢，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哈，在你们讲义的倒数哈，我从下面那个经文哈，讲义的经文往上看下来，箴言16:24，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念啊。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对，所以呢，就是讲到，然后还有呢。箴言25:11哈，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哎，你脑子想想看，一个金苹果在一个银网子里头，多美啊，好，多珍贵啊，啊，所以我们一句话说得何宜的话，何宜就是神听了觉得好，就是这么美，在神的眼中呢，心里头的感觉就像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是很在意我们这个嘴巴怎么说话，说的不好他听得难受，听得好他心里欢喜。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上个礼拜查经不是查到圣灵呢，他是有感觉的，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他有好恶，所以我们的话讲得怎么样，他有感觉的，他有喜欢，他有不喜欢，他有开心，他有厌恶的情绪。我们常常忘记呢，圣灵是这个样子的，是有感觉，他比你旁边那个人还有感觉。旁边那个人呢，你旁边那个人，你只要话不说出来，或想小声一点，他没听到，他就不受伤害。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哈，你在脑子里头，在肚子里转一转， 好，我们常常说，哦，你又不是我肚子里头的蛔虫，对。然后我妈妈说呢，她说你口没开，我就看到你喉咙底了，意思就是你要说什么呢？你心里头想什么，还没讲我都知道了，哈。那圣灵更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光想到说这位圣灵无所不知，然后又那么敏感，他又住在你家里头，你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呢，都逃不过他的眼目。那这个东西就叫我们很谨慎的，哈，过我们的日子，做我们的，我们来做人，就为了他的缘故呢，我们就要谨慎，为了他的缘故要保持干净，保持我们这个人干净，哈，对，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哈，我们来用想了哈，你们不要看讲义啊，讲到说，良言如同蜂房啊，蜂房就是蜜蜂的那个蜂房嘛，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哈。不仅是甘甜，而且医治，那就有实在的果效，哈。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哪一些话算是良言，是神喜悦的，是像耶稣，哈。我们来说啊，我们来集思广益一下，哈。照你的想法，没有什么对错，哈。在你觉得什么话是神喜欢我们听、我们讲的？
真实的话，
真实的话呀，这一点很重要啊，真实。好，第二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有些话呢，如果人家问你了，你为了要真实不说谎，有些话你可以说，这个我不能回答，这个我不能说，你不需要编一个东西来搪塞他，一编就会说谎，你可以不回答。好，那第一是真实，第二呢还有什么？什么？
哈，
安慰人的话呀，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以弗所书，在你们今天的讲义里面有哈，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到31节，看到找到吗？哈，我们来念前面这一节，前面这一段一节就好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就到这里啊。污秽的言语，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污秽的言语是指三字经，污秽的言语英文是 unwholesome， 就是不健康的，没益处的。我们讲说讲这些话哈，没营养，哈，包括没营养的，哈，毒草固然是不好啊，杂草也不好啊，哈，所以这个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不仅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他紧接着说你要说叫听见的人得造就的话。所以我们这个嘴巴哈，我们要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啊？神给我们这张嘴巴呢，是给我们做天国生意的那个本钱。你懂吗？就是你将来我们在天上哈，我们将来在天上住的房子是大是小啊？好，是茅草屋呢，还是那个大房子哈？就看你怎么做生意，你在地上怎么累积天上的财宝，哈。那我们这个我们可以。你说我也没有钱呐、啊，哈，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恩赐啊，我也不能开车，想去探访都很困难呐、啊，哈，我圣经刚信主，圣经也不熟啊，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去教导啊，哎，你有这张嘴巴呀，哈，就像你的钱，你可以用你的钱来投资在天国里面，用你的钱帮助穷人呐、啊，然后用在圣工上，你就把你的资金转移到天上。好，或者是你有时间，好，你可以去探访啊，你可以去关怀啊，你可以去帮助人啊，用你的时间，你也可以用你的时间来积攒天上的财宝，做天上的生意。好，可是呢，另外呢，你有嘴巴呀，你嘴巴说好话呀，叫听见得造就的好话呀，你就用这张嘴巴呢，将来天上楼房一大栋。好，以前你不要小看这个啊，我们以前在台湾不是有些人哈、啊、卖小吃摊吗？好，在台南不是有，台南不是很多小吃摊吗？有些人呢、啊、摆个小吃摊呐、啊，盖那赚好几栋楼啊，有没有？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嘴巴就是小吃摊，你好好做生意，可以赚天上的楼房，还要懂得用我们的口里头的话来说造就人的好话，对。对，所以不要忘记使用啊，不用白不用啊，对不对？好，安慰人的话，那这个安慰人的话呢，就是哪些话是叫听人得造就的？ 有出安慰，这是一个哈，要安慰人。还有呢？
鼓励
啊，鼓励呀，对呀、啊，鼓励呀、啊。嘿，那鼓励，譬如说怎么样鼓励呢？嘿，我们可以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鼓励人？嗯哼，可以有你看他在哪一个地方比较没信心，你就在那一点上鼓励他。啊，就譬如说呢，我们小组有些时候不是轮流带浴茶嘛，有些人刚带是很紧张啊，好，那当然刚开始带啊，总是生疏嘛，一下不会带得很好，总是有一些缺点啊，你要挑剔啊，挑不完，那你不如就他好的一点呢，给他一个肯定，哎，你可以说，哎呀，我看得出来你很认真预备，哎，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鼓励啊，对不对？哎，有些人呢，就常常觉得自己那个自我形象不好，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啊，你有，或许他也真的长得不怎么好看，可是有一天呢，他穿得整齐，你就鼓励他说：“你今天穿得，哦，我很 professional 呀，像一个像上班的人一样。”哎，他就有信心呐、啊，就是你心里头存着一个善意，愿意你周围的人哈、啊、被建立，哎，得好处。当你是存这个善意的时候，你总有一些好的话可以对他说，造就人的好话。对，就比如说有些人来我家，我是想他走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好，那我就东看西看，东看西看，哎，总是可以找一个东西给他。好，就比如说昨天有人来我们家聚宿，两个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老板。哎，那个工人呢，我就跟他传福音，哦，他就几乎要哭。后来呢？弄到八点半，天都黑了。我说你一定肚子很饿了吧？啊，对啊。我说你吃不吃中国菜啊？啊，吃啊。那我昨天其实也没煮饭，家里头也没什么东西。可是我想，我说我去弄一盘给你带你吃。他说好啊。我就看啊，虽然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是弄一弄也可以弄出一盘给他。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给人的，只是因为没想到，或者觉得自己的不够好，就不懂得拿出去。好，这个是这个、我们信主以后，你看耶稣呢，圣经上说神走过的路径都滴下恩典的脂油，他走到哪里他就把祝福带到哪里。哎，每一个来找耶稣的人呢，除非是来找茬的，来挑毛病的，来找把柄控告他的，只要是存着诚意来到耶稣面前，没有空手回去的。对，所以我们要在这一点上呢像耶稣啊，不仅是给予物质，我们的话呢，对人的造就、对人的祝福是很大的。好，好，鼓励。还有呢？还有什么话是造就人的？
感谢。
感谢的话，对了，对了，对了，感谢的话，哈，除了这感谢的话，对谁说啊？对谁说感谢的话？对人，那要不要对神？对，对神要不要对人？
对。
有些人懂得对神，可是不懂得对人。好，特别像我们这种哈，像我这种挑剔的人，我妈妈很挑剔，所以我有点她这个东西，嘿，常常只看到人家没做到的，就忽略人家已经做到的，好，就好像人家替你做九分，你就是嘿，你少一分，而没有就这九分来感谢他。好，所以就说感谢呢，我们常说感谢的话，常说以后呢，就培养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谢的心怀，感恩的心。对，那有些人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抱怨，啊，我们说不好的话，其中有一个是抱怨，有些人习惯性抱怨，那现在要把这个习惯转过来，怎么对付抱怨呢？就是感谢，感谢跟赞美，好，一个是感谢跟赞美呢，这个是双胞胎，他们是这是兄弟啊，不是这样双胞胎，是他们两个是常常是连着一起的，对神对人常说感谢的话，好像保罗就这个样子，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好，他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为你们感谢神。对，像哥林多教会一塌糊涂一大堆问题，他写信还是我为你们感谢。好，想到你们呢，在知识、在口才、在各样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好，他还是找一些可以赞美他们的。对，好，所以这个是要操练，你有这个概念不够，要操练。刚开始的时候会很生涩，会觉得虚假，可是怎么样叫虚假呢？就是你的心意是对的，就不是虚假。虽然讲起来就是有点不自然，不自然呢不是虚假，是你不习惯，不是假，那个真假是在你的心意，心意是真， 你做的就是对的，就不是虚假。好，然后就像有些人呢，譬如说是那天我服侍一个人，他说他觉得他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就他十一奉献呢不能甘心乐意，好，他觉得这是他很需要，他觉得他自己不那个好像对自己对这个好像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对付的地方。我说你十一奉献你只要做了就好，甘心乐意不甘心再说，做了你做到神就算你顺服。你的缴税不甘心缴税，那个政府有没有开个罚单给你？说你是不甘心不算，缴了就好了。可是当你对，所以有些时候就说刚开始做的是会不习惯，做的时候就会自然。
我觉得鼓励、感谢、赞美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尤其是鼓励和赞美，这个父母就做得不够好。
对，
小孩 OK。
对对对。
感谢也做得不够好。
对。
很少跟父母说感谢的。
对对对。
上面那个鼓励和赞美就是对孩子做得不够好，
对，
这是中国人
对对对
犯这个毛病，就是你说开表口，
对对对对，
就说抱着父母说哎呀我很感谢你，
对，是是是，
肢体语言很不好，
对，这等到追思礼拜的时候怀念先人才来讲。
对 对,
对, 对，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需要练习。
对对，一看别人做什么呢就懂，就对他表达感谢，
每个人就这一点，
所以他们这一点，所以他们整个的
他们小孩的自信都比我们的中国人好。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一般人哈、都有相当程度的自卑感，所以如果有十个人跟你说肯定的话，有一个人说批评的话，他就只记得那个批评的那个不满的，他就忘记那个十个肯定的。所以我们里面呢自卑感像一个大窟窿一样，要用许多的感谢的话肯定的话才可以把它补起来。对，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就是会自卑，没道理的哈。譬如说呢，我小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很叫我自卑呢，就是我脸上有一个酒窝，我就常常说人家的脸都平平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凹一个洞，我就很自卑，自卑到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坦然。那所以你可以光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应该母亲要赞美你说这个漂亮。
对，可是我就觉得奇怪，人家脸都平平的，为什么我这个地方凹一个洞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父母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好。
是，对，所以通常
赞美不做，
所以通常都会你哪一点不好他就哪一点老讲你，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对，所以我们口中的话是有创造力，你说他好他就真的好起来，你说他笨他就真的笨给你看。对，笨的一辈子不能翻身都有可能，就话呢，那个我们的话会把人捆起来，会释放他也会捆绑他，我们这个话是很有能力的。好，那我们再来说说看还有什么话是良言呢、
心中有爱，要把它说出来。
对了，对了，三妈妈，你这个话非常好。所以箴言有一句话哈，他说：“当面的责备啊，胜于背后的爱情。”这句话是什么呢？好，你当面责备他，至少你表示你关心他呀。你背后爱情就是你爱他，可是都不表达。好，爱在心里口难开。你拼死拼活也要开这个口。习惯是 I love you。我们要讲中文，我爱你比较难，那我们就用英文讲好了，因为就比较容易，对不对 ？I love you 很好，很好学嘛，对不对？老夫老妻也要互相说，对，说多了以后，里面就真的滋润起来。好，有些时候我说我们心跟口是相通的哈。有一般呢，我们都只知道是心里所存的，口里头就发出来，好，言为心声。可是另一方面呢，是你的话带动你的心。你老说我爱你我爱你，刚开始是假假的，后来真真了，说着说着就真了，就这个样子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话是应该说的。我们要来看一节经文哈，看这个经文的这个地方，哥罗西书3:16中间一点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单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或者译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好，那这个东西呢是这个样子，他说我们要用 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好，所以这个是这个话是特别对我们组里面的人讲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个责任，什么责任呢？互相劝勉，彼此教导。可是互相劝勉，用什么来劝勉呢？教导什么呢？不是教导世俗的东西，不是哦各样的学说啊，你个人的观念呢、啊？个人的观念不值两毛钱，对，是神的真理才有价值，才能够建立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当有人来跟你讲他诉苦的时候，讲他难处的时候，你给他的建议是从哪里来？是从你妈妈那边听来的吗？啊，是从心理学那边听来的呢？还是从神那边领受的，从神的话语来。好，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只能就有的来给了哈。那当我们对神的话还不够熟的时候呢，那也当然就是我以前我妈妈是这样教我的，我现在也教你。好，那也是也可以了哈，因为总是要有一个起点嘛。好，那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信主以后呢，这个地方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啊，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基督的道理、基督的话语、真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就是说不是只存一点点嘛，是存得很丰富，啊，很丰富的存，将神的丰富的、很丰富的将神的话语存进来。那你要怎么把神的话语存进来？好，神的话在圣经里面，那怎么变到你里面？透过什么？是不是透过读它？对了，没有第二条路。这部分的工作圣灵没办法替你做，别人没办法替你做，就像吃跟喝没有人吃喝睡没有人可以替你做一样，对不对？如果你等到有一天你护士来替你吃的话已经很凄惨了，那是用管子打进来了。可是一般来说自己吃，对，神的话自己吃，下功夫。对，那你存进来什么，你吐出来就是什么。好，你挤牙膏不会吐，不会挤出那个果酱来啊，对不对？因为装进去的是牙膏啊，吐出来挤出来就是牙膏啊。好，所以就是看你里面存的是什么。如果你看一天到晚呢就是看电视啊、连续剧啊，这个那个的，好，那你吐出来就说，因为我昨天刚好看连续剧啊，那个人是这样说的，你存进来什么讲出来就是什么东西。对，所以呢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啊，他说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怎么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他每个早晨提醒我的耳朵，让我能听像一个受教者的人一样。他说受教者的舌头，他这个舌头不是施教的舌头，他是受教者的舌头，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有言语，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我们首先必须有个受教的耳朵，先听了神的话，我们才有神的话对人说，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部分我们一定要做。那我知道年纪大人读圣经读了就忘，读了就忘，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哎，奇怪，我现在读圣经怎么印象这么模糊，哎，都不记得，读过都不太记得，记忆力就没有20年前好。所以年纪越大呢，记忆力越不好，那是必然的。可是没有关系，你只要有读就有进去，没有进去100也有进去三五十，啊，是，对。好，那我们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用神的话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啊，还有什么是智慧的言语，还有什么话是良言，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对人说话说得好，那神要不要我们跟他说话？我们跟他说话叫什么？
祷告。
啊？叫做祷告。对，对，所以祷告呢，特别是跟神聊天，哎，神很喜欢哦。神很喜欢我们跟他嘟嘟囔囔的聊，他不会嫌烦，因为他有的是时间呢，啊。他有的是时间，所以不怕。在那个。杨金发弟兄的母亲的最是礼拜有一个我听得很感动，就是他的阿姨，他的表妹做的见证哈。那他的表妹就是他的母亲的妹妹的女儿， 好，那他母亲呢来美国，好，来帮他们带孩子。但他是妈妈的杨，那个杨妈妈呢没有读书，好，不会写字，可是他自己本身是个养女，可是很孝顺母亲，所以母亲年纪也大，大概也八十几岁了，躺在床上。他来美国呢，那个时候又很贵，打电话很贵，不像现在哈。然后他又不会写信，所以他妈妈很，杨妈妈很聪明，怎么样呢？就用录音的，好，一录就录两个钟头，哎，把要跟他母亲讲的话呢就录下来，然后寄回去，哈，寄回去，他说他讲话的口气啊，就像他坐在他母亲的老母亲的床边一样。好，就开始跟他讲说，我在美国实在很无聊啊，衣服洗完了又还是没事做，重新再洗一遍。对，那这个你看，他说他那个表妹就说啊，说他的阿嬷哈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听他的妈妈寄来的录音带的时候。对，那我们的神呢也类似这个样子，他有的是时间，我们如果去跟他聊天呢，好，就跟他聊，说东说西，他很喜欢。他很会使他很快乐，好。那另外呢，这个是你个人跟他倾心吐意，在诗篇呢66篇还是68篇有一句，他说你们众民啊，要向耶和华倾心吐意，对，有话跟他说，有什么就找他谈，好，不要说有事了才来求他。昨天那个帮我们聚宿那个老板，我说你信主没有？你是，我说你信主吗？他说他受过洗的。天主教的，我说那你有没有去教会？他说没有，不过呢我有事我就去找他。对，他有事的时候就去找他，我说没事也去找他呀，好，建立培养感情啊。对，所以呢就是跟他说话。那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神很遥远很不真实，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不真实来看待。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真实，你开始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神，能听有感觉感受你的感受，好像比一个真实的人还真实，在你前面，你就把它当作真实的人来跟他讲话，讲着讲着他就变，对你就开始变得真实。不是等到他变得真实的你才跟他聊天，是聊到他对你变得真实。因为不真实是我们的感觉，不是他的存在，他的存在是真实，只是我们的感觉使得我们觉得好像不真一样，哈，这个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如果跟来，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哈，是在以弗所书6章18节，好，看到吗？好，然后连19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哎，你看这个地方讲到祷告，我们跟你讲，跟我们祷告是良言，好，那跟主聊天他是良言，然后呢我们为众圣徒祈求呢，这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我们照神的话去做，他听了一定喜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无聊啊，没事做啊，好闷啊，你该做事不做，你这么很无聊，有一件事该做，就是为众圣徒祈求。好，想到牧师啊，你不一定知道他们什么有什么需要，你就说主，你就祝福他，照你所想得到的他们可能有的需要，你就祷告。哎，你刚开始可能只想到3件他们的需要，可是你开始祷告以后，你讲完第二件的时候，还没讲第3件，你就又多了一件在脑子里头，圣灵会开启你，哈，他是跟你来往的，圣灵是跟我们来往的，哈，所以祷告是良言哈，是跟神祷告。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哈，有一节经文，我看看啊，箴言25章12节，找到哈，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的装饰，哈。然后下面一节，箴言27章9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对，那我们说忠言逆耳了，对，可是一个智慧的人呐、啊，一个智慧的人呢、啊，会以朋友真诚的劝教为甘美。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他说25章12节说呢，在顺从人的智慧人的劝诫是在顺从人的耳中， 才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金耳环跟金金的装饰呢，就是一个能听，一个有一个肯听肯受教的心，好，能听的耳，再加上一个智慧人的劝诫，哦，这两个合起来就非常好，好。可是呢，我们刚讲到说，言语上的过失，有一种过失呢，不是言语本身不好，不是动机不好，好，甚至也不是口气不好，是对象不对，好。所以在箴言里面讲到说呢，讲到说你不要去责备，不要去责备亵慢人，他会恨你；你要责备智慧人。义人他会爱你，对，是有些人呢、啊，所以圣耶稣也讲嘛，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不要把圣物给狗，他不仅不感谢你，还回来咬你，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头就是我们讲话呢，我们特别是讲一种劝诫的话呢，我们要有智慧。有些人你真的不能跟他讲，有些人连传福音都不能跟他传，你跟他讲耶稣，他就给你拿耶稣乱开玩笑。哎，你不跟他讲还好呢，你一跟他讲就叫耶稣的名受亵渎，对这种人呢，不能跟他讲，对，哎，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一个劝教，哎，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啊，不，他是各扫门前雪啊，勿管他人瓦上霜啊，别人是不要管人家，自己呢是家丑不可外扬。好，然后别人呢，哎呀，不要去讲人家，何必自讨没趣呢？啊，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明哲保身呢、啊，哈、啊，明哲，明哲保身。可是这里头呢，是有很多的，是有很多不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是一个文化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是龙的文化，不是神国的文化，对。好，嗯，然后你看哈，箴言31:26哈，我们念这一节，他开口就发智慧，在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个呢，这个我特别要点写这一节呢，因为这个31后面呢，在从第10节到31节呢，是这整段呢是在描述一个才德的妇人，就是说。就神对神来说，一个才德的妇人，她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她开口就发智慧，哎，她舌下有仁慈的法则。可是有些人呢，在箴言有一节经文说，她开口就遭鞭打，有没有？哎，你知道有些太太被先生打，实际是自己惹的，对她那话叫人家受不了。再好脾气人都可以被他激惹激怒到拿刀杀人，对，因为男的通常口舌比较笨，他打不过你，他讲不过你，他就动拳头，对，所以有很多女的呢被丈夫打是因为自己惹出来的，开口遭鞭打，哎，好，然后呢，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良言，我们再来说，再来想想看，你们想，我先换你们说，哎，还有你觉得？还有哪些是良言？诚实的劝教，哎，劝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哈，对，还有神用神的话哈，舌下有仁慈的法则，神的话语。互相劝，彼此教导哈，对。我们的口啊，他讲到说，诗章、颂词、灵歌，那就是用唱的啦。哎，所以有些时候呢，你没有话讲呢，唱跟神唱也是很好的。哎，把一些诗歌哈，教会唱的诗歌，你就拿来唱一唱，也很好。哎，所以呢，你自己没有办法，你自己没有话说，你借别人的话来说也很好。啊，唱在主面前，灵歌，嗯，唱歌。那当我们用讲的哈，是一回事，是用讲的很好。可是用唱的呢，用唱的有一个特别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一唱的话呢，比较容易触动你的心灵。对，讲的话比较是在理性方面，哈，对。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我要今天要跟你们提到的呢，就是方言。好，来，我们看经文哈， 在那个说方言哈，在以弗所书，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找到吗？哎，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哈，找到这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啊。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哎，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讲两种的恩赐，圣灵给的恩赐，一个叫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哈，先知讲道，这个讲道并不是你不要按照字面来理解哈，不是像苏牧师逐日讲道，预备一篇讲章去讲。这个先知讲道呢，是神，这是一个恩赐的一种，恩赐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能力，圣灵给你一种能力，让你可以去做一些你不是经过学习而会的事情。好，那先知讲道就是神给你一句话，让你去对某一个人说。对，就像我昨天跟那个巨树的那个老板叫 Ken， 我就跟他讲，我就老觉得，我说你神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他说都是间接的。好，我说怎么间接？他说像他前一阵子啊，几次大车祸都没死。好，那我说这是神用他的行动来对你说他爱你，还是用行动来说？前一阵子呢，他的车子突然坏掉，好需要。他的卡车哈，因为他做巨树一定不能没卡车，要三五千才能修，没这个钱。哎，突然跑了一个人，那个人呢，二十五年前他跟他有一点点认识而已哈，不熟。然后前些到一年前才又碰面了，偶尔一起做一个工作，居然跑来跟他说，哎，我有一辆卡车，你要不要？你要给你，对啊，他就把那辆卡车卖了，然后就拿那个钱可以修他的引擎，对。我说那就是主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神给你一个意念来对人说话，好，这个呢不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圣经里面有仁慈的法则，有很多原则性的话，放诸四海而皆准，好，就在那里。可是有些时候是神临同当下给你一句话来对别人说，我使他得安慰，使他得造就，使他得鼓励。对，那圣经里头叫我们呢，哥林多前书呢叫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就不是说哎呀要有，要是能够有也很好啊。那个切慕哈，在他的希腊原文，这个切慕呢用的字眼就像害喜的人非得吃什么不可，有没有哈？那个以前我们一个同学说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呢，就非得吃芭乐蘸酱油，你知道芭乐番石榴啊？我说那你是怪胎啊，他非吃不可，哈，对，就像我怀我老大是有一天晚上非吃俄阿米耍不可，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俄阿米耍，是一种细面，嗯，对，就那么一次，那个叫做害喜的时候想吃那个，我们说切慕，他是用这个字眼。对，并不是说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哎，你平常爱吃什么，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可是当你是一个害喜人，想吃什么的时候，那真是翻山越岭也要去把它找来，啊！所以他要我们是这样的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呢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就是渴慕神用你有来对来把。把来对人有话说，这有一句鼓励的话、劝勉的话、安慰的话，而且是当下神给你的，你讲的时候会触摸到他心灵的，他会知道是神。对，以前我们不是有个我们教会那个张阶德已经过世了，张阶德的妻子呢，哦，大概已经过世十八九年了，他妻子信主，那个张阶德那个时候还不太信，那个爱喝酒。有一次呢，他们那时候经营一个小小的日本餐厅在 Mountain View， 有一天呢开车要去餐厅的时候，他太太突然对他开始讲话，讲叫他不可以喝酒，叫他要爱主什么的。他一边听啊，张阶德一边听一边流泪，因为那个时候他太太讲的话是从神来的，他知道那是神在对他说话，不是平常太太的唠叨，有些太太不是唠唠叨叨吗？你听了不要听嘛，可是他当下知道那是神，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是会认识神的，是我们灵里头会对神哈、啊、来自神的会有个感觉，对， 所以我们要渴慕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是一个恩赐。另外一个恩赐呢，就是方言。好，刚刚讲到说呢，说当我们做先知讲道的时候，是叫听的人，因为讲先知讲道，先知性的话语呢，是用你懂的话在讲。好，就像我们的话就是用普通话讲。好，你如果是台湾人，对台湾人讲台湾话，上海人对上海人讲上海话，是你懂的。好，那听的人就会得造就。可是方言是什么呢？方言就是你的口说出一种话，不是你学来的。你讲的呢，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哈，我们说那说方言的哈，不是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没有人听出来就是没有人听得懂嘛。好，那对神说这个就是祷告咯。好，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良言其中有一个就是祷告嘛。你说方言的时候就是在神面前祷告，你不懂，可是神懂。因为当你说方言的时候呢，平常我们的话呢，平常我们讲话都是从头脑带动的，你的脑跟指挥你的说话器官发出这个声音那个声音，表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可是当你说方言的时候，这个方言的话呢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从这里来。这里是什么呢？就圣灵跟你的灵所在的地方。好，是圣灵引动你讲。那因为他讲，因为这个话是没有经过学习的。你如果讲出一种你没有学习，没有经过透过学习而来的话，你就是会不懂。啊，假设张月秀老师，我现在跟你说哈，我现在如果叫你跟我发一个音，哈，你跟着我讲孤调，你跟着我讲，跟我发这个音孤调，
无聊，
哈。好，就算他会发的话，你会不会懂？
不懂。
不懂。对，你就算会讲，你也不懂。可是你们都懂了，对不对？好，孤条就是牛舍的意思，这很乡下的话。可能台北的人还有听不懂，搞不好月如就那个，对，孤条，我会的台湾话都是乡下的台湾话，城市的我不会。不是无聊，孤条。是牛舍牛棚，对，牛棚的意思，对。所以我们就像这样，你就算会讲你也不懂，因为你没有学过，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说方言呢，圣灵叫你讲你就讲，圣灵带动你讲，可是因为你这个话讲出来你没有学过，你就不懂。可是不懂的话，你不懂是不是表示孤屌没有意思呢？没有意义呢？没有啊，他懂的人就知道那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方言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懂可是不是没有意义的。你看人家两个西班牙人，那个墨西哥人在那边讲话，讲的有来有往的，哈、哦，有说有笑的。你能够，你听不懂，你能够说他们在发一些无聊的声音吗？哎，只是你不懂而已。好，可是这个地方呢，他说，可是虽然不懂呢，圣经说是心里说各样的奥秘，它是有内容的。好，不仅有内容，而且还有果效。好，第四节他说呢，他说呢是造就自己。好，我们所有讲很多话呢，都是叫别人得造就。好，我们叫听见人得造就的好话。可是我们有一种话呢，是说的叫我们自己得造就，就是方言。对，所以我们要多多用方言，多多讲方言。那讲方言就是在神面前祷告了。哎，有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是有方言，可是很少用，太可惜了。好像有一把宝刀哈。放在角落里头不用，拿来拿去还是拿那一把菜刀。你要杀敌千千万万的话，你能用菜刀吗？我们有一把宝剑呢、啊，就不懂得用。所以多多用方言祷告，因为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好，那当然呢，也用这个除了造就自己以外，你用方言替很多事情祷告，替很多人祷告，也有绝对的果效。因为我们说方言是圣灵引导我们祷告。那圣灵祷告呢，是按照神的旨意代求。如果我们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的话，就百发百中。对，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说的。他说，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求，啊，他必听我们所求的。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里面有个把握，就是我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求，他一定听。如果他听的话，他一定应允。对。那现在我们平常祷告是照自己意思祷告，方言呢是照圣灵的意思祷告。照自己意思很多时候是黑点啊，不算分的，神 神说我没有打算这样做啊。我们跟神说，神啊，你要这样，神啊，你要那样。神说我这个不是我的计划。所谓不是他的旨意，就是不是他的计划。有些时候就不是他的计划，有些时候我们所求的跟他的性情不合。哎，可是圣灵是按照神的性情，按照神的计划来替我们祷告。哎，所以呢，这一点呢，当我们讲到言语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特别是你们已经有方言的人，要多用它。一边开车你就一边方言祷告，去走路散步你就方言祷告。哎，你平常要悟性的祷告，要一边想一边祷告，开车还不能，因为还要注意交通状况。可是方言的话，因为你方言不是从脑子想的，是这里出来，所以你脑子不需要不需要想，你也可以方言，也可以继续祷告哈。嗯，还有一个呢，是要说信心的话，我们要多讲信心的话。好，你看那个，如果我们讲信心的话呢，就很有果效哈。我们来看讲义哈，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找到吗？在比较下面的地方哈，经文哈，找到哈。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对，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信心哈，就是我们要跟神求信心。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当信服神。”这件耶稣讲这句话的那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是有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快要被钉十字架了哈，最后那几天，那他白天呢，早上呢就到圣殿去教训百姓，晚上呢就回到伯大尼去住。有一天呢，他一早就出门，但来不及吃早餐，就开始往耶路撒冷走。那可能昨天晚上也没吃宵夜，所以肚子饿了。肚子饿呢，看到有一颗无花果，果实哦，叶子很茂密，他就去看看有没有果子吃，结果一个都找不到。所以耶稣呢，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等到隔天他们在经过的时候，哎，发现这棵无花果树呢，连根都枯干了。所以门徒就很稀奇，就说：“哦，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哎，这么话，这个话这一说，这个事情就这么长。好，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们当信服神。”这个信服神呢，其实有 have faith in God， 好 ，in God。可是呢，原文呢是 have faith of God， 是要有神的信心，不是信神，而是要有神那样的信心。就是当我们有神那样的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怎么发挥果效呢？就是借着你的口要说出来。对，所以他说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所以就说一件，就说你这里有信心哈，你要行神迹，要有神迹出现哈。这个第一个是你要有信心，信心就是你相信这是神要做的。你里面没有疑惑，这是神要做的，很可能神跟你清楚的说他要做这件事。可是有这个信心到这个事情成就，到成就之间呢，还有一个步骤是不可以少的，就是你要因这个信心来说话，你要就这个信心发声。就比如说有一个假设今天神给你一个很大的信心，他医治一个瞎眼的，好，可是你必须跟他说：“我奉耶稣的名，眼睛张开。”你如果不说的话呢，他眼睛就张不开。因为神的工作，神的创造的原则是这样，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好，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一定要说，圣灵才会做成这工作。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圣灵在那边等着要做工。做什么工呢？做神口中的话，神说的那个话，他就把它做成。好，那从神口中出来的话，能力怎么样？如果这个话是从神来的，从你口里头出来也一样，能力也是一样。哎，这个就是这个有一个叫一个啊、德国有一个德国的布道家哈、啊，叫做布永康。Bunky， 他到非洲去布道，神特别呼召他去非洲布道。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海报，乌压压的人头啊， 参加布道会的人呢、啊，几百万啊，一场布道会，几场布道会开下来，得救的人数呢是120万。你看到那张海报，你简直看傻了，你就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人同时在那里的，那个人啊是看过一望无际，就像中西部，你看到人家麦田呢、啊，一望无际，这样那么多。那他的在他的聚会里，他除了会布道以外，他有神迹奇事。他说他那个神迹奇事是怎么开始的？他说他从很早神就给他一个布道的负担，所以他也传福音啊什么的。可是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能力的呢？医病赶鬼神迹怎么来的？他说这个事情发生是这样：有一次他们教会呢，他们那个城市就来了一个医治布道家。好，那这个医治布道会应该开一个礼拜。结果那个医治布道家呢，到过两天还是几，好像两天呢就走了，不晓得有事情还是怎么，就离开了，就把这个布道会交给他，丢给他。他说好像把一个 crying baby 丢给他一样，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吓坏了，你知道吗？不是教会的聚会，是布道会啊，城市的布道会，他就吓得不得了。后来神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从我口里头出来的话，能力如何，从你口里头出来也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句话是神的，神说要医治一个，好，要医治一个瞎眼的，神说这个瞎眼就看见，那这句话由你的口里说出来，效果是一样的。他说这句话呢，整个的启动他，整个的一个，这是一个革新性的一个启示，他把他整个信心都提起来，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神给你信心，他要做什么，你的口要说出来。要把它说出来。他讲到有些时候有在恩赐里面有一个恩赐叫信心的恩赐。信心恩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呢，我们的信心慢慢多起来，慢慢多起来，好，就像做生意一样，好，钱滚钱，钱滚钱，慢慢多起来。原本呢，你是3万块本金，最先是3万块起家的，后来做就一直赚就多起来，现在已经50万资金了。可是呢，有一个工程是需要100万，那你只有50万怎么办呢？有一个有钱人呢，突然放了50万在你的银行户头里头，让你可以去做这笔生意。那我们要做神国的生意哈，就是要有资金。这个资金是什么？就是信心。大小信心做小生意，大信心做大生意。没信心没生，不能做生意。这个信心就是做天国生意的资金。好，那你现在信心现在只有20万的信心，可是现在神要你做一件事情是要100万才做出来的，神就话就给你80万。这个一个例子是这样，有一个我们以前不是叫葡萄园吗？好，那葡萄园的创办人叫做温约翰，他是一个他是带出圣灵第三波的。他有一次呢，神就跟他说在一个聚会里面，他有医治哈，他很有医治的恩赐。他神就跟他说，今天要医治瞎眼的眼睛，要医治眼睛。所以他就讲，他说你们当中呢，有眼睛不好的哈，眼睛需要医治的到前面来。结果到前面来的第一个呢，是全瞎的，不晓得是不是生下来就瞎眼的。他看到是吓坏了，你知道吗？他说找一个深度近视都还好一点呢，一来就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他说这就好像他信心只有20万，现在要有一个生意需要100万的，他正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从他的嘴巴里头冒出一句话来，就是没有经过他头脑就冒出来。那句话是什么呢？眼睛打开。他一讲出来，他自己都吓坏了。正要吓坏的时候，那个人就大声叫起来，说我看见了。对，所以神要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必须有话出来，那个信心的话要出来。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他就说你们要对这一座山说，挪开此地。这座山就挪到投到海里，他就投到海里。你如果心里不疑惑，可是你必须说。所以事情要成就有信心，这个信心必须是神有话，对，神对你说了，神对你说就成为你的信心。可是有了信心你要说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一节，他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对，所以我们要讲信心的话，那我们要讲信心的话之前，我们不一定一开始，不见得一开始就有这种话可以说，可是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好，可是像我们的话常常是哎呀自己没用啊，自己很糟糕啊，很卑微啊，那圣经是怎么说你的呢？ 圣经说唯有我们是君是被拣蒙拣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名片，这是我们，这是神替我们印的名片，上面就印这些头衔。对，你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啊，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啊，啊，我只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啦。哎，你只是这样，你只是那样，可是圣经怎么说你呀？哎，圣经怎么说你怎么说？那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照你的感觉来说，因为我们的感觉常常不合真理。好，不要照环境来说，是照神的话来说。哎，所以呢，不要，如果你嘴巴里头来讲说我不行了，我没办法呀，我一辈子也做不到呀，我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你这么说，你这么说，你这么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注定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要改变你这个人的话呢，先改变你怎么说你自己，还改变你的环境。好，你说哎呀没办法啦，这现在儿女就是不孝顺啦，哎，老我们两老自己想办法啦，哎，不要靠儿女啦，你老说老说，你真的是不能靠他们。哎，你说没有关系啦，哎，他们虽然忙，他们是孝顺的啦，他们是有心的啦，哎，他们是爱我们的啦。好，你就这样说，就这样说，哎，他们就真的来关心你了，他们就真的跟你说，哎呀，我心里很惦记你们了，哎，就是要说信心的话，哎，不要说灰心丧志的话，因为圣经有一个原则，神国有一个原则，律法有说，他是凭两个人口做见证，句句就定准。好，就说一个人，我们说金楼有没有杀人呢？好，一眼说有啊，我看见了。我说有啊，我看见了。好，我们两个人见证，就准了，他就被判死刑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在箴言里面常常讲到说假见证，因为以前判刑是这样的。好，两个人做见证就准了。好，现在呢，神跟你说，神要大大用你。好，然后你也说神会大大用我，这是不是两个人的口？是不是就准了？对。好，现在撒旦跟你说，你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带一个人信主，你也说，我这一辈子啊，我这害羞没口才，圣经也不懂，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带一个人信主，两个人的口句句都定准。对，所以我们要跟神说同样的话，因为你这一票很重要，你嘴巴怎么就你这一票来决定你嘴巴怎么说，啊，看到这个重要性没有？好 ，OK，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请一言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所以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谢谢你，圣灵，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为了让我们口中说出敬虔的言语，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要被调整，要渴望过敬虔的生活。谢谢你，真实来借着这样可以教导我们，我们要对人说敬虔的话。我们也需要对神说今天的话。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信心的嘴巴打开的时候，当我们说出何出神心意的话语的时候，这属天的能力、属天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叫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我们说出来的话语能够建造，能够祝福我们自己，祝福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还有我们的教会。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这个礼拜操练啊，操练说信心的话，操练说祝福自己的话啊。